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后习时代或到来。法国防部反驳俄情报首脑说辞，东航空难调查结果出台，网民不买账。部分港人认同独裁洗人口的后果，反腐定是内斗，越南主席换人。俄共领袖替习近平传话，普京或访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社会危机正面临爆发，有分析认为后习近平时代好快开启。3月19日一日内，北京、浙江省台州市、辽宁省沈阳市发生3宗故意撞人事件。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议论话，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力度维稳、对人民最严苛的国家，已经进入恶性社会治安事件井喷状态，爆发全盘社会危机。国内有人总结中国的现状话，细路仔在杀人，年轻人在开车撞人，成年人在攻击矿泉水。2024年的夏天一言难尽，独立学者吴造来评论话，是老贼绑架了所有中国人，问题出在他们身上。除了民间之外，中共政坛亦不平静，具体信号包括军队大批将领被消失，两会期间传出黑色轿车冲击新华门事件，习近平当众焚斥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讲话被全网删除等等。因此，习近平在两会后在18日到湖南省长沙市考察，第一站就选择毛泽东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还参观毛泽东读书时的宿舍和床位。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习近平是因为遇到普遍质疑，因此想靠毛泽东这支大旗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在这个背景下，自由亚洲20日发表微博评论，列举4种迹象，认为中国政局的突变时刻似乎在逼近，中共体制发生摧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微博提出的4种迹象包括党魁习近平的统治趋于灾难性的大倒退，目前是外行领导内行，党凌驾于政府，习近平凌驾于全党，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溃败。中国朝野积极与消极的各种抗争在迅速增加，人们的强烈不满正积累成高压波效应，一旦碰上豁出去的社会情绪，高压波会随时爆裂。军中对习近平的不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党内人士感到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都在为自己找退路。最后一个迹象是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过去总是说中国的转型依赖于黑天鹅或黑犀牛事件，但是现在看到的不单止是一只黑天鹅，而是一班黑天鹅，覆盖经济、金融、农业、供应链、地产、外交等各个领域。这些随处可见的黑天鹅有可能导致中国的突变时刻骤然降临，甚至发生中共体制的突然摧断。微博总结说，人民不满越高，习近平就越收紧对人民的控制，习近平越是变本加厉镇压，人民就越是忍无可忍，这样循环往复，中共体制发生摧断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后习时代可能会突然到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2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对俄罗斯采取较软弱立场，但近段时间竟然公开表示法国准备派兵进入乌克兰作战。俄罗斯情报首脑纳雷什金出面证实法国确实有这个打算。纳雷什金威胁说，届时我国会将法国部队视为优先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俄乌战场始终陷入胶着，日金亦冇和谈曙光， 马克龙上个月26号在巴黎和西方首脑会谈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虽然各国还未有达成共识，但未来不排除派兵支援乌克兰作战。马克龙誓言一定不会令俄罗斯赢得战争。马克龙这一番言论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德国、波兰、捷克等北约成员国都表示暂时没有出兵进入乌克兰作战的计划。不过这个没有改变马克龙的立场。3月15号在一次采访中，马克龙谈到2024巴黎奥运将在7月登场，法国将会向俄罗斯提出奥运期间停火的要求。而且马克龙说，或者在某个时候我不希望这样，我不会主动进行，我们一定要采取地面行动，无论是什么行动，以对抗俄军。对于马克龙出兵的言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近日向俄罗斯官媒塔斯社说，马克龙所言不假，法国正准备向乌克兰派遣约2000名士兵。纳雷什金呛声，如果法国军队介入这场军事行动，俄军将会全力打击，并将法军视为优先目标。法国国防部19号回应说，纳雷什金所讲的法国已派2000名士兵是虚假信息，我们认为这种挑衅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东航 MU5735 班机失事满两年，中国民航局3月20号通报事故调查结果，指这架客机由工作人员到飞机零件一切正常，但网民表示质疑。通报称，航班飞行机组及客舱机组成员都有有效执照、证件，飞行、执勤、休息时间都满足规定，飞机起飞前没有异常或故障，事发前无线电通讯和管制指挥亦正常，就连航班装载亦符合要求，没有证据表明邮寄货物和行李中有危险品。众多网民表示不太认同，有人在社媒上说一切正常就跌成渣了，极似中国经济。还有人说报告里面提到的这些调查用得着两年吗？特别是起飞前的各种记录不是直接调取就得了。不过因为民航局这份报告完全没有提到机组人员的心理及社交状况是否有异常，因此有人分析说，这个报告排除了飞机失事的几乎所有技术因素，就是没有排除任何一个人为因素。飞机失事当日，国内尚有新闻曾经引述专业人士分析说，航班最后的雷达数据显示，飞机最后两分钟下降8000几米。由残骸分布来看，飞机在接触地面前已经解体，并推测飞机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式接触地面。另据外媒此前报道，美国方面了解相关调查的人士透露，由飞行数据评估，驾驶舱内有人输入了导致飞机致命性俯冲的指令，可能是飞行员的问题，亦可能有人闯入驾驶舱，飞机被人为操纵坠毁。东航 MU5735 客机在2022年3月21号下午由云南昆明飞往广东广州途中，坠落广西梧州莫浪村附近山谷，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美国皮尤研究中心3月20号发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香港有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良好的治理方式，但仍然有超过1/4的受访者崇尚一党独裁统治，有15%受访者认为军事统治更有利。分析认为可能是港府洗人口政策发挥了作用。皮尤最新公布的这份民调是在去年夏天进行，询问受访者哪一种政治体制更能够实现良善治理。台湾有84%受访者选择有两个以上政党参与选举的民主体制。香港有82%受访者认同民主体制。但与此同时，在有关专制统治的选项中，台湾只有7%受访者认为一党制度更好，香港却有21%受访者认同一党制度， 台湾只有5%受访者支持强人独裁统治，香港就有27%。至于更极端的军事统治，台湾只有7%受访者支持，香港达到10%。民调同时发现，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更倾向于支持一党专政、独裁和军事统治。有中国亲属的香港人更倾向于一党体制、独裁和军事统治。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向自由亚洲电台说，香港有近1/4受访者支持独裁，可能与从中国移入的新香港人有关。还有大批人口在2019年反送中抗争后离开香港，可能影响到整个香港民意的转向。香港官方上个月公布人口数据显示，去年有50,000+移居香港，其中40,000+来自中国。另外，反送中后香港出现移民潮，2022年中人口下降至729,000人，比2021年中减少超过120,000人。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0日开会，接受上任只是一年的国家主席武文想自请辞职，并指他违反党的规定。越南国会预定21日举行特别会议，确认越共中央这项决定，并决定国家主席继任人选。一般预料，国家副主席武士影春将再次暂代主席职位。武文想被普遍视为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亲信，是阮富仲属意的接班人，如今却成为越南史上最短命的国家主席。综合外电和越南媒体报道，越共指武文想违反党规，对公众舆论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党、国家和他个人的声誉。但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并未说明武文想具体违反哪些党规。越南国家主席主要担任礼仪性职务，但是是越南四大政治职位之一。越共当局并未披露武文想请辞细节。在一党专政的越南，最近出现一连串重大人事变动，都和反腐运动有关，但亦被外界质疑为政治内斗。法国国防部出资的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分析师德特雷格洛德表示，由于阮富仲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武文想请辞是越共内斗的一部分，亦是争夺接班人的开端。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普京在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后，在19日会见国家杜马各党团领袖，其中俄罗斯共产党领袖旧加诺夫表示，习近平期待普京访华。据塔斯社报道，旧加诺夫表示希望普京最先出访东方而不是西方，并说习近平热爱俄罗斯，期待普京访华。普京报以微笑回应说，一定会考虑。路透社早前亦都报道说，普京新的总统就职典礼大概在5月7日前后，判断普京会在习近平访问欧洲前访华，日期可能定在5月下旬。在上个礼拜大选中，普京成功连任第5个任期。西方国家谴责选举不公平亦不民主，但中朝、印度等都表示恭贺，反映出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地缘政治裂痕正在扩大。在非洲，这几年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包括布吉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都是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尼日尔。政变后立即宣布废除与美国的军事协议，该国是美军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重要的反恐行动基地，亦因为是世界第7大油生产国，一直是欧美关切重点。未来如果尼日尔亦倒向莫斯科，非洲大陆可能出现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